圣徒们，每个时代神都渴望做事，在这个时代我们看见神想渴望的是要建造，这个建造是神与人的调和，是神团体的彰显，是神的扩大，所以我们在此是为着神的目标，神的目标是他的建造，要他的目标成为我们的目标，他的心成为我们的心，他的渴望，他的目标就是他的建造。问题在这里，这圣徒们，如果我们要成为神建造的构成成分，成为基督身体的建造的肢体，建预备心腹，我们就需要做预备好蒙神呼召的人。问题在于谁是预备好接受神的呼召？你们准备好今天晚上接受神的呼召吗？我们都要预备好，非常的预备好来领受神的呼召。今天晚上我们要看见的是神呼召摩西做神仆人之标准模型的总览，这是神呼召摩西做神仆人之标准模型的总览。所以我们看见神呼召摩西，这也复制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这是所有神仆人的标准模型，就是神仆人的原型。如果我们要做神建造的构成成分，作为神建造的材料，我们就要让神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让我们被建造到他里面，就需要神呼召摩西的这一切的细节成为我们的经历。所以这篇信息今天晚上的负担乃是神呼召的每一个方面都要做我们在主恢复中今日的经历，不该只是一篇信息，我们要这神呼召的所有的方面在这个纲要里面的都在主的恢复里在今天被我们经历到。摩西的一生有三个四十年，头一个四十年他的天然的能力被发展到极致，当我们读纲要就会看到第二个四十年他天然的能力被拆毁，被神拆毁，他失去一切的自信，他的能力被带到复活里，能够被主所用。末了四十年是主使用他，为着他的建造，为着他的建造，最终神用他为着建造，所以有三个四十年的时期，这是摩西的一生。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这里说摩西的势力乃是弃绝天然的力量和才干最好的说明。圣经中没有一个人在这方面像摩西这么好，在这一方面。现在圣徒们，为神做工用我们的天然力量和才干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李丁这样说，多年来我一直在学这个功课，主要是借着受苦和失败来学这样的功课，所以李弟兄在学这个功课就是为神做工，而不用自己的天然力量和才干，他借着许多的受苦和失败来学这个功课。所以当神呼召我们，似乎神是这样说，李弟兄这样说，是的，我要你们做这样的事，但是神这样说，但是我不是要你们凭自己，而是要凭我来做。问题总是在于，如果我们能够不能凭自己做某件事，我们就拒绝做这件事，我们就完全拒绝做这事。请听，这样的态度是一个主恢复中工作极大的阻碍。当我们做一件事，我们要弃绝天然的力量和才干， 而要凭主来做，凡我们所做为着建造所做都必须凭着他，以他，并且在他里面借着他来做。现在第一终点说，天然的力量和才干没有神圣的元素，没有神圣的元素。第二终点说，天然的力量和才干凭自己行事，不照着神的意愿而行。我们能够在摩西身上看见，这是他凭自己行事，而不是照着神的意愿而行。当摩西长大时，他在法老的宫中长大，他是法老女儿之子。当他长大出去到他弟兄那里，他希伯来兄弟那里，他的母亲乳养他，毫无疑问他把一些东西放在他里面，告诉他他是个希伯来人，他是个希伯来人，有些东西种到他里面了。所以他要带领他的希伯来兄弟获得自由，正是他还非常的年轻。这里说他出去到弟兄那里看他们所受的重担，他见一个埃及人打一个希伯来人，他的一个弟兄，然后他用他天然的力量和才干做了一件事，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那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这给我们看见这个摩西真是强，他身体很强，能够一拳把人打死藏在沙土里。他是从他天然的力量做这事，而不是照着神的意愿来行。所以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想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所以这幅话一定传出去了，他在希伯来人中间，他打死埃及人这件事传出去了，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要杀摩西，但摩西逃避法老，去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所以摩西是凭自己来做一些事，而不是照神的意愿而行。第三终点说，天然的力量和才能寻求自己的荣耀，满足自己的愿望。所以当我们运用天然的力量和才干时，就是在寻求自己的荣耀，满足自己的愿望。然后第四终点说，天然的力量和才干在复活里对我们侍奉主成为有用的。所以主没有把我们天然的力量和才干丢掉，他是把我们天然的力量和才干定死，然后在复活里，我们这些天然的力量和才能就能够成为他的力量和能力，并且在复活里成为对他有用的。第五终点说，这是很有利的一点，摩西在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上受了训练，说话行事都有能力。这是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借着司提反主是这样说的。当我们头一次去以色列，是我许多年在那里还没有召会的时候，我就告诉弟兄们，我们看到埃及的一个博物馆，我们进入博物馆就能够看到那里是那时候埃及的文化是何等的强大。摩西在这一切的智慧上受了训练，所以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文化下受训练，所以他的说话行事都有能力。毫无疑问他也是个建造的专家，建筑的，因为那时候的埃及建筑业是非常，建筑是非常的发达的，我说的是不是呢？但是摩西非常的刚强，非常的有力，他在埃及一切的智慧上受训练，所以这样的一个能力需要被带到复活里，他到带到西乃山上，他才能够看见建造帐幕这一切的细节，并且祭司袍上面一切的细节， 帐幕的一切在地上的人从来没有看人看见过，他也在从来没有在地上建造过这个像金灯台这样的东西，他怎么能够明白灯台唯有他的天然的力量和才能被钉死并复活，要将金捶打成有枝有干有杯有球有花的灯台。如果你带我到山上，我可能也不知道主要对我说什么，因为我没有那个摩西的时候有的那种能力，我还要很多的人来帮我，我才能够了解。但是无论如何，因为摩西他说话形式都很有能力，他有埃及一切的学问，所以这一切在复活里就能够在侍奉主身上成为有用的。我们的能力都需要被钉死，在复活里能够在为着建造的事上对主有用。第六重点说，摩西照着自己的意思为神的百姓做事。我读过这些，他想要为神的百姓，凭自己为神的百姓做一点事。第七重点说，摩西被神摆在一边达四十年之久。你能想象他被神摆在一边达四十年之久？那里说摩西从法老面前逃跑，然后他就在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然后有四十年满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在我们都想要，我们都要看见今天晚上这个荆棘火焰的异象，我们都要看见这个异象。我真是向主祷告，今天晚上让我们看见这个异象。我向主祷告，开我们的眼睛。第一小点说，摩西一个曾在埃及王宫里受过教育的人，被迫在旷野过牧羊人的生活。当年日过去，他失去了一切，他的自信、他的前途、他的兴趣和他的目标。当神呼召摩西在荆棘火焰中呼召他时，三一神的自己就是那火焰，就在那荆棘丛中。当他呼召摩西，摩西说，我是谁竟能去法老那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这给我们看见他失去自信。之前他是这么的有力，他在说话形式上这么有能力，他在埃及人一切智慧上很有训练，但是他现在失去自信。第二小点说，每一个被主呼召的人都必须经过一段期间失去他的信心，认识他的无能，认为自己只配死。摩西当主呼召他时已经八十岁，诗篇九十篇十节说到，人一生的年日有七十岁，若是强壮可活到八十岁。所以摩西写诗篇九十篇，所以你在这里看见摩西的想法是八十岁就快要死了，所以摩西的想法是，我能够了解他的想法，我都要死了，你现在才呼召我吗？现在只配死了。腓立比三章三节保罗说，我们是那些真受割礼的，在实际上受割礼的，凭神的灵侍奉，不信靠肉体，只靠基督耶稣夸口的人。我们在肉体里没什么自信，我们是凭神的灵侍奉的人，我们的夸口不在于自己，而在于主耶稣基督。第三小点说，摩西学会照着神的引导侍奉神并信靠神。 A 小点说，摩西天然的才干是我的对付，就成了在复活里的才干。这在复活里的才干是与神的行动一致的。B 事实上是神做到摩西的才干里，他的才干至终就充满了神。我们要我们的神满，为我们的才干满了神。事实上，我们要我们的才干就是神的才干，以他的才干做我们的才干，以他做我们的才干，要我们的才干满了神。第二大点说，在圣经里，神呼召摩西的记载比他呼召其他人的记载都长。在历史上，摩西是头一个完全合格且得着成全的神的仆人，因为他是圣经中头一个完全合格的神的仆人，所以他是神仆人的标准模型，并且神对他的呼召乃是他呼召众仆人的标准。出埃及三章一节说到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这是他80岁的时候。一日领羊群往旷野的背面去，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所以第一重点说，神呼召的地方是在旷野的背面。在背面意思是我们不满意，不满足于目前的光景，不满意，不满足于目前的光景。所以神带领我们到背面，他带我们到背面是要教导我们，在我们这个教书的，在我们事业上的专业上我们不满意，所以他就带领我们到背面，并呼召我们，他带我们到职业的那个背面，带我们到婚姻的那个背面。我们以为婚姻满足我们，但是我们失望。有一个人以为他娶了一个嫁了一个英雄，结果没想到他嫁了一个法老。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满意，我们不满足于目前的光景，我们不满意，不满足，这时神就来呼召我们。所以第二终点说，当摩西往旷野的背面去，他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许多时候我们处境的背面竟然是神的山。第三终点说，在出埃及3章5节，神对摩西说，不要近前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乃是圣地。本节的圣地是指人没有踏过之地。第一小点说，这指明神的呼召都是临到未受人干扰、没有人手操纵或人意的地方。我们若要蒙神呼召，就必须在一个完全为他保留的地方。第二小点说，神从荆棘里呼召摩西，这指明神呼召的地方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荆棘丛，里面有神的火焰在焚烧，所以神呼召我们的地方就是在我们里面。出埃及3章2至6节上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中火焰里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赞美主，他观看，让我们也来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掉呢？这句话很重要，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掉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被烧掉。 我不相信今天在座的有人在这里已经被销毁了，没有，你可能不了解我在说什么，但我们讲下去你就懂了。耶和华见他过去要看，神就从荆棘中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在的地方乃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呼从火焰中荆棘丛中呼召他的乃是三一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能够看见这里有火表征圣别，焚烧表征三一神的自己，这个火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是父神、子神、灵神。所以第一小点说，每一个蒙神呼召的人必须认识自己乃是蒙了救主的荆棘，救赎的荆棘，从前在神咒诅下而蒙了救赎的罪人。在创世纪三章，荆棘是因神咒诅而产生，我们这些罪人都受了神的咒诅，但我们里面却有神的火在焚烧，里面有火烧着，这火就是三一神自己，也就是复活的神，复活的神。现在跟你们分享，在生命记三十三章，这是摩西一生的末了，他是120岁了，他正在祝福以色列的子孙。说到约瑟的祝福，他用了这样的说法，住在荆棘中者的喜悦，住在荆棘中者的喜悦。他没有说住在帐幕中者的喜悦，而是住在荆棘中者的喜悦。在一切这40年之后，在他一生的末了，他仍然记得三一神在荆棘火焰中向他说话。在马可十二章，马可十二章，主耶稣这样说，他是对撒都该人谈复活。他说，关于死人复活，神在摩西书中荆棘篇上怎样对他说，主这样说，有荆棘篇，也就是圣经有一段话对主很重要，被称作荆棘篇。神在摩西书中怎么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撒都该人在这里吗？我从马太开始读起给你们听，他们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有七个兄弟，第一个娶了妻就死了，然后妻子就嫁给第二位，最后七个都死了。然后他们说，在复活的时候，这个女子是那七个人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有过她，这实在是很困难的问题。但是主这样说，主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认识圣经，也不认识神复活的大能，神的大能。你不认识圣经，你们也不认识神复活的大能。因为在复活里，人是不娶也不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但是关于复活，死人复活，你们没有读过，你们不知道，你们连读都没有读过。你们岂没有读过摩西，神对摩西所说的，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当群众听见这话，他们就非常惊讶他的教训。注解说，神是活人的神，所以他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所以死了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要复活。这就是主解释圣经的方法，不是照着字句，乃是照着生命 和能力其中所隐含的生命和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荆棘，我们都是荆棘虫，我们被复活的神所焚烧，我们是蒙救赎的罪人，在神的咒诅下蒙咒诅的罪人不再受咒诅，因为我们蒙了救赎，我们的罪已蒙赦免。我们必须领悟，我们里面有火，我们不过是荆棘，但是我们这是蒙救赎的，里面有火焚烧的荆棘，这火就是三一神自己，也就是复活的神。这是不是很好，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烧着的火，这火就是三一神自己，也就是复活的神。你有很多的荆棘，但是你是个荆棘，但是是个蒙救赎的荆棘，三一神在你里面焚烧着。第一小点说，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这指明神不要用我们天然的生命做燃料，他只要以他自己做燃料来焚烧。圣徒们，我们觉得当摩西看到荆棘虫，他很惊讶，因为荆棘虫没有烧毁，因为荆棘没有被用作燃料，那个火没有烧毁荆棘。当你觉得你被烧尽了，我实在觉得好累，意思就是用错燃料了，你是在用你自己做燃料。主不要你用自己做燃料，他要做你的燃料，他要做你的火，他要做你的火焰。所以这就是罗马十二章十节说，要灵里火热，殷勤不可懒惰，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提后一章六到七节说，要将你里面神的恩赐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的灵。我们里面的灵是什么？我们要挑旺什么呢？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灵，要把神赐给我们里面的灵挑旺起来，这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哥罗西一章二十九节说，保罗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大能的运行竭力奋斗，就像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他说他照着在他里面大能的运行来竭力奋斗，不是照着我天然的力量来挣扎，或者我天然的力量而努力，或者我自己的努力，乃是照着他在我里面大能的运行来竭力奋斗。以赛亚四章四节，这是说到审判的灵和焚烧的灵。我们许多人都很熟悉启示录三章十五到十九节，主对老底嘉召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在这里的热原文就是沸腾的，所以基督徒生活的温度该是沸腾的，我们都该是为主沸腾的人。但是主却说，你既如温水，也不热也不冷，我就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因为你说，这是他们说的，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我们需要留意，当我们有一种态度，里面有一种态度，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了，我们一样都不缺了。现在我们在这个聚会里不应该有这个态度，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需要三一神复活的神。这里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烈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的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三样事物就是三一神，金就是父神神圣的性情，白衣就是子神做我们主观活出的义，然后眼药就是灵神来作为膏涂抹我们，使我们得启示。所以我们需要出代价来买三一神做我们的经历。然后主说， 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热心原文也是焚烧，也是沸腾，就是要沸腾，要悔改。对，小点说，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灵里火热，而不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火热。任何在我们天然生命里的火热，对神都是凡火，会带进死亡。什么是凡火？就是灵天然生命的火热，就是天然的热心，天然的热心会烧尽的。所以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凡火，就是拿达雅比户这个事例，他们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凡火，然后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天然的热心，天然的火热，天然的生命的火热，在神看都是凡火，会带进死亡，属灵的死亡。但圣徒们，我真是利未记十六章十二节那里说到，那里有天上来的火，那个火需要一直维持在主面前。这里是这样说，祭司要从耶和华面前坛上盛满火炭，所以这个火要一直维系在那里，要在那里焚烧，然后又拿一捧一满捧倒气的馨香。所以每天早上我们都需要将自己奉献给主，需要将燔祭献上，需要与他有交通。你这样做，火，那复活之神的火就在你里面焚烧。利未记六章十二到十三节那里说到，这个不能够熄灭，这个火不能够熄灭。所以复活之神的火不在我们里面是不可以熄灭，也不可以在我里面消灭，必须要世世代代能够维持着。第三小点说，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这指明荣耀之神这圣别的火该在我们里面焚烧，但我们不该被耗尽。若是一个神的仆人被耗尽，这意思是说他乃是用自己的能力为神做事。换句话说，我们为主劳苦服侍，服侍很多，但是你里面不该被耗尽，我里面的各部分不该被耗尽。如果我们里面感觉被耗尽，可能就是指我们在用天然的力量为神做事，而没有用这复活的神在我们里面焚烧。如果我们觉得里面被耗尽，这就是灵前十五章十节说，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徒然的，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我们靠着神的恩来劳苦，是在我们里面的恩来劳苦。第四小点，摩西所记得的那个意象必定在他里面做工，不断提醒他不要用天然的力量或才干。第五小点，借着烧着之荆棘的表号，无论摩西天然的才干多强，他力量多大，他还是一重荆棘，他是那是还没有蒙救赎的荆棘，一直是要到三一神进到他的里面，他才成为蒙救赎的荆棘，为复活的神所焚烧。神使摩西有印象，他是个器皿，是通道，神借着他得以显明，借着烧着之荆棘的表号， 神使摩西有印象，他是个器皿，是通道，神借着他得以显明。零后四章七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这宝贝就是火在我们里面焚烧，就是复活的三一神在我们里面焚烧。腓立比一章二十节，保罗说，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照常显大。然后他说，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不要在彰显基督的事上失败，他要我能够蒙拯救，脱离不活基督、不显大基督的这个情形。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我们很熟悉，保罗是一个供应的管道，他为的是圣徒更有长进，他就继续留下。这意思就是，神为复活的保罗为复活的神所焚烧，在复活的神在他里面，使他能够为了叫信徒们能够得到信仰的进步而喜乐，所以他继续与他们同住。第六，多年来我们必须一直学一个功课，就是为神做工，但不用天然的生命做燃料，只让神在我们里面焚烧。七，火烧荆棘的记载，对于神所呼召的人成为不能磨灭的纪念和见证。我们说到荆棘的这一段，说到住在荆棘者中的喜悦这段话。第八小点说，但愿这火烧荆棘的记载使我们有深刻的印象，绝不忘记。这印象必须印刻在我们全人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把这些点祷告，直到这些点都深刻的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永远不忘记这个意象，印刻深深的印刻在我们里面。第二重点说，教会乃是团体的荆棘，有复活的神在其中焚烧。我们明天会一整篇信息讲到这事，陈实弟兄会分享这篇信息，说到团体的荆棘，教会是团体的荆棘，被复活的神所焚烧。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二节给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的预表，亚当表征基督，夏娃表征教会。夏娃只是被亚当这独一的成分所建造，在他里面没有别的成分。神用那人亚当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所以夏娃就是亚当，完全是亚当的成分。教会也完全是基督的成分，教会就是属基督的，教会就是基督的。以弗所二章六节说，他又叫我们在基督里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所以教会是复活的，教会是属天的，教会是基督的，复活的，属天的。所以一小点说，神终极的目标是要得着一个居所，建造他的住处。我们在上一段看过。第二，教会就是三一神在蒙救赎的人性中焚烧，这就是神圣的经纶，这就是神圣的经纶。第四大点说，一个蒙神呼召的人必须有神是谁的启示。呼召摩西的那一位首先乃是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中火焰里向摩西显现。第一小点说，耶和华的使者这名称主要是指神的儿子基督受神差遣，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他们受苦的处境。在四世纪，在约翰八章四十二节那里说，因为我是出于神而前来的，并且已经来了，我不是从自己来的，乃是他差了我来。所以耶稣基督是神所差遣的，所以要 要知道他的员工要如何做事的人，他自己必须先做过那件事，因为主耶稣就是立约的使者，他是呼召在荆棘回中呼召摩西的那一位，他就是三一神的实际。事实上基督随后我们就会看见他就是我是，他说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那我是在荆棘火焰中向他焚烧。什么是我是？我是就是基督，就是复活之三一神的实际，他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他就是神所差遣的。所以这受差遣的一位差遣那受差遣的，你听得懂吗？摩西是受差遣的，所以主这位受差遣的就差遣这位受差遣的摩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何运用并且监督那些员工的本身一定做过那样的事，因为主耶稣是受差遣的，所以他也知道如何使用摩西并且监督他，因为他已经被父神差遣了。然后在四世纪六章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在十三章我们看到他向参孙显现，拯救神的子民脱离苦楚的情形。第二小点，根据出埃及三章二节和六节，耶和华的使者作为受差遣者，就是差遣者耶和华自己，而耶和华就是三一神。如果你读撒加利亚二章六到十一节，你就看到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差遣者，他也是被差遣者，他既是受差遣的也是差遣者。第三小点说，为着呼召并差遣摩西，差遣者神以受差遣者的身份向他显现。第二重点说，呼召摩西的那一位名字是我是。神对摩西说，这是在荆棘火焰中对摩西所说的，我是那我是。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我是差我到你们这里来。神也对摩西这样说，我是这，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永远的纪念，这是我世世代代的纪念。第一小点说，我是这名字指明神就是基督，乃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所以他是我是，他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这边只是告诉我们他是那个空白支票，他是我是，我们只需要填上空白处。所以你看看这一节，约翰六章三十五节说，我是生命的粮，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十五章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凡我们所需要的他都是。哥罗西二章十六至十七节说，保罗所说的这一些都是有了知识的影儿，那实体却属于基督，意思就是基督这是一切事物的实际，他们的吃他们的喝，我们天天都是吃喝基督。安息日基督是我们真正的安息日，是我们的节期，是我们的月朔，是我们的光，是我们节期，是我们丰富的享受，年年丰富的享受。第二小点，我们必须认识呼召我们的神是，而我们不是。所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或神是。神是，我们不是，所以他是唯一的那一位，一切事上他唯一是，我们在一切事上都不是，都一无所事。所以第三重点说，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重点，呼召摩西的那一位乃是他父亲的神。出埃及三章六节说， 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第一小点，你父亲的神指与神的历史。第二小点，在神眼中呼召你的主乃是你属灵父亲的神，你属灵父亲的神。林前四章十五节，保罗告诉哥林多人，你们纵有上万的导师，父亲却不多，因为是我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生了你们，他是他们的属灵父亲。四章十七节说，我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是我所亲爱忠信的孩子，他是提摩太属灵的父亲，他必提醒你们我在基督耶稣里怎样行事，正如我在各处各召会中所教导的。所以提摩太提醒圣徒，不只是保罗的说话，也是保罗在基督里的行事，这是照着保罗的行事来教导。我还记得李弟兄这样对一个人说，这个人到某个地方他的行事不合适，我是说你可以去，但是我没有告诉你可以照你那样的方式行事。那样的人到了那个地方，但是错误的代表了李弟兄，这不是李弟兄行事的方式。当我们这些同工，我们各处旅行，我们要让圣徒们被提醒这执事的教训，我们也应该让人知道李弟兄如何在基督耶稣里行事为人，就像保罗的行事为人就该是这样的一个行事为人。腓立比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保罗说到他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就他说没有人与我同魂真正关心你们的事，因为众人都寻求自己的事，并不寻求基督耶稣的事。基督耶稣的事就是关于召会众召会众圣徒的事。保罗对提摩太说，但你们知道提摩太蒙称许的名正，他为着福音与我一同侍奉，像儿子带父亲一样。所以我们再次看到，那呼召我们的就是我们属灵的父亲，就是我们属灵父亲的神。第四终点说，呼召摩西的那一位乃是复活的神。第一小点说，我们必须认识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使人复活的三一神。亚伯拉罕的神表成父神，他呼召人、称义人、装备人，使人凭信而活，且活在与他的交通里。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神。比小点说，以撒的神表征子神，他祝福人，使人承受他一切的丰富，过享受他丰盛的生活，并活在平安中。十一小点，雅各的神表征灵神，他使万有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并且变化人，使人在神圣的生命里成熟，能祝福所有的人，治理全地，并以此神做生命供应，满足所有的人。第二小点说，神所呼召的人必须在复活里，并在复活里做一切事，以建造教会。教会全然是在复活里的，在复活里的。所以以弗所一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我们看见基督就是那复活的大能，他是升天的大能，他有使人归服的大能，使万有归一的大能，这四重的大能都传输给教会。所以因着教会有他的地位，我们就能享受他，我们就能够享受他复活升天使万有归一归服的能力。罗马八章十一节说，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位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徒们， 如果他住在我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领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所以不只是他赐给我们必死的身体使我们改变形状，他使我们在必死的身体，特别是在这个聚会中，所以我们不是只在聚会中，不应该像是没有生命的骨头一样，我们应该满了生命，使我们这必死的身体满了生命。我们应该不是低头，我们应该很喜乐的抬起头来。这是太让我们感到惊讶了。他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第五大点，我们明天也有一篇信息讲到这一个点，李杰林弟兄会说到这一个点，要为着于杰林弟兄和陈世弟兄祷告，明天他们要释放信息。第五大点，一个蒙神呼召的人必须认识神呼召的目的。出埃及三章八节说到神呼召的目的，主说，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从那地出来，上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第一终点说，神呼召的目的消极一面是要拯救他的选民脱离撒旦和世界的霸占及暴虐。撒旦和世界是由法老和埃及所预表。第二终点说，神呼召的目的积极一面是要领他的选民进入包罗万有的基督。这基督实化为我们灵中那包罗万有的灵，由迦南流奶与蜜之地所预表。所以哥罗西二章六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稣，就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在他这美地上行事为人，在他这灵里行事为人。他这包罗万有的灵就是美地的实际。末了第六大点说，一个蒙神呼召的人必须知道如何对付撒旦肉体和世界。撒旦肉体和世界，我们需要祷告主训练我们，使我们知道如何对付撒旦肉体和世界。这些经节，约一三章八节，加拉太五章十七节，约一二章十五节，给我们看见，在约一三章八节，我们看见人子与撒旦魔鬼相对；在加拉太五章十七节，那灵抵抗肉体；约一二章十五节，父与世界相对。所以我们需要整个三一神，我们需要经历整个三一神来对付撒旦肉体和世界。如果你看看路加十五章，就会看见死神在那里寻找失迷的羊，灵神由寻找银币的女人所表征，在那里寻找，而父神在那里等待接纳失迷的浪子。所以撒旦肉体和世界使得堕落的罪人远离子灵和父，你看见吗？所以他们要得着神完整的救恩。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对付撒旦肉体和世界。我们如何做得到？第一终点说，我们在神以外所依靠的任何事物都是蛇的藏身之处，是蛇的藏身之处。神要摩西在这里做的是，摩西有一根杖，他依靠那根杖，他依靠那个杖。所以神对摩西说，我要你把这杖丢在地上，他一丢在地上，杖就变作蛇。你能想象吗？一丢在地上，这个神呼召摩西的三个神迹，他要摩西在法老面前行这三个神迹，证明是神呼召他们，也要以色列人相信。杖丢在地上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蛇的尾巴，不要抓那个头就会被咬。 但拿住蛇的尾巴，于是摩西伸手抓住蛇，蛇就在他手掌中变作杖。这意思是什么？首先，撒旦霸占所有的人类，所有的人类，他藏身在一切的人事物中，他藏起来，藏在所有的人事物里面，他可以藏在一个人的妻子或丈夫背后，他可以藏在父母或儿女的里面，他可以藏在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产业、我们的银行账户里。意思是我不是说我们要放弃银行账户，或者我们放弃我们的学业，或者把我们的夫妻都丢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你需要学习从尾巴抓起你的妻子。这意思是什么呢？好，意思是世人在那里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世人所做的教育、银行账户都是为了自己，你的父母为了是你，你的儿女是为了你，我们的儿女不是为了我们，我们所有所做该是为了基督和教会，是不是？我们的父母要为了基督和教会，我们的儿女要为了基督与教会，我们的妻子为了基督与教会，我们所做所有的一切都为基督，为着神的建造，就是教会。所以我们需要拿住蛇的尾巴，意思就是我们做一切的事是要用与世人相反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与世人相反的方法来运用这些事，那就成为我们手中的杖，成为权柄的杖，使神能够用来击败仇敌。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学业能力、我们的配偶、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产业、我们的银行账户呢？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来对待，我们是不是用世界的方法，我们是拿住蛇的尾巴，就是与世人相反的方式来对待，这是不是很好呢？意思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为着主，我们所有所做的一切不是都不是为着己，乃是为着神的定旨，就是为着他的建造。这就是我们要受教育的原因，我们为了主受教育，为了建造而受教育，不是为了自己去受教育。当我年轻时，我们去上学获得高的学位是为了主，是为了主的恢复，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拿住蛇的尾巴，所以我们就能够用与世人相反的方式来运用这些事。我们要主为主所有，还需要主对摩西说的第二个神迹，就是把我们的手放进怀中再拿出来。当摩西把手放在怀中再拿出来的时候，上面不是一个钻石，那是什么呢？他从怀里拿出来，结果手是麻风，满了麻风。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就是我们内里的琐事就是肉体。第二终点，我们的肉体乃是由麻风、罪、腐朽和败坏所构成，除非你知道你是由罪所构成，被腐朽败坏所构成，你就不能为主所用。你的肉体绝对无法改良，你的魂要被变化，但是你的肉体不可能改变。当你身体改变形状才有可能改变，你必死的身体被生命吞灭才有可能改变。这是灵后五章 四节所说，但是我们的肉体就是被罪所构成，被腐朽和败坏所构成，不能被主所用，除非我们知道主观的认识这事。所以罗马七章十七节保罗说，不是我，十八节说，我知道住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并没有善。七章二十四节说，我是个苦恼的人，谁要救我脱离那属这死的身体。以赛亚六章五节说，以赛亚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看见他的不洁，他看见了主，然后先看见了主，然后他看见自己的腐朽和败坏，他看见万军之耶和华，他看见耶和华之后，六章五节立刻说，我祸灾，我灭亡了，我灭亡了，我看见这大君王，我现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万军之耶和华怎么做呢？以赛亚看见他是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就把祭坛上的一个火炭拿出来放在他的嘴唇上，现在你的罪孽被除尽，你的罪被取去了，然后就有声音，就是主的声音对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为什么可差遣呢？因为你认识你的肉体是被麻风罪腐朽和败坏所构成，你才能够受差遣，主才能差遣你。第三重点说，世界同其供应娱乐和消遣，充满了死亡的血。主这样说，如果你不，他们不相信前面两个神经，你就取河里面的一些水放在地上，它就会成为血，这个血必定是尼罗河的水，必定是供应埃及和全世界的尼罗河的水，所以这个水是表征世界同其供应娱乐和消遣。这样的供应娱乐和消遣，这世上的这一切充满了死亡的血，所以当人们在那里娱乐做消遣的事情，事实上他们得着供应时，他们是在喝死亡的血。这就是我们的经历，当我们没有得救，我们远离主，主的恢复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经历。但我们知道世界同其供应娱乐和消遣是满了死亡的血。约一五章十九节说，我们晓得我们是属神的，而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里面。握意思就是在那恶者里面不得动弹，就是被他的霸占，被他操纵，所以我们都不要在世界里。末了第七大点说，一个蒙神呼召的人需要经历配合与切割，配合与切割。第一重点说，蒙召者必须有人在身体的原则里与他配合，作为他的限制、防卫和保护。是不是很喜乐？我平信对你们众人说，你是不是很喜乐有人能与你配合呢？这是要限制你，为了要保护你，为了要保卫你，配合你的那一位最常见的都是跟你不一样的人。你这么快，但是跟你配合的人是比你慢的，你很慢，但是与你配合的人是快的，你看见吗？这是要限制你，为了要保卫你，也为了要保护你。所以摩西由亚伦做他的配合，这是出埃及十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摩西说这样对神说，我是不向来是不能言的人，是左口笨舌的，事实 年前他是说话行事都有能力，但是四十年之后他失去一切的能力。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不能言的人，所以他说我这不是亚伦吗？他现在是能言的，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对他说话，将当说的话放在他口中，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他要做你的口，你要做他的神。路加十章一节，主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节，主说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如果有两人，你们就有五倍的力量。你们原来只有两个人，应该只有两千，但是现在有两个人，你能够追赶万人，那是我们天然以为自己能力的两倍的五倍。传道书四章那里说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可得美好的酬报。若是跌倒，一人可以扶起其他的同伴。如果没有同伴，我们跌倒就不好。我们赞美主有同伴，如果我们跌倒，另外一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他起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能打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山谷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第二终点说到切割，摩西要回到埃及，当他在路上的时候，这一段话如果我们没有这份指示，那真是很难解释。这里说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首先他呼召他，然后他要杀他，这是你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他就替他的儿子行割礼，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那时西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所以这是什么意思？意表上表征上是什么？我们都在一种未受割礼的情形，我们天然的生命没有被割除，肉体没有被割除，我们在神的执事里就完了。我们不能够有任何一种不受割礼的情形，否则我们在神的执事上就完了。所以第二终点说，蒙召者必须愿意主观的经历天然生命受割礼，好在主手中成为有用的，使他永远的定旨得以完成，并且预备好以执行神的托付。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主观的经历，好叫我们在主的手里有用，使他永远的定旨得以完成，并且要预备好执行神的托付。希波拉称摩西为血狼，意思就是他知道摩西是在死的判决之下，摩西是一直向天然死的人，他凭另一个生命而活的人，他是凭他里面呢复活的三一神而活的人。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不再凭天然的力量、天然的才干而活，或者凭天然的力量而活，或是天然的努力而活，这一切都被割除了。所以他是一个在死的判决之下的人，他一切都死了。就像保罗在临前十五章三十一节说，我天天死，我是天天死，意思就是保罗天天向肉体死，天然向天然的生命死，天天死。我知道有一位弟兄，他墙上有一个字框，我也很喜欢这有句话，一天要死一次，一天要死一次。 你如果一天享受主一次，你就要向主向天然的生命死一次。让我们一同宣读第三终点，这是负担的话。愿神呼召的每一方面，今天在主的恢复中都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向主祷告，愿主做这事，神呼召的每一个方面都成为今天在主中恢复中成为我们的经历。圣徒们，我们与身旁的人祷告几分钟，然后 Bob 弟兄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